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真好，我们又按时的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学习了。今天基督教教育概论，金师母呢要继续谈了解学生。在前面老师说到了四种个性的学生，他们的需要和特点，也说了婴儿期、幼儿期、启蒙期、初小以及高小期的孩子们该如何的爱他们。今天老师仍然以不同的年龄谈那个阶段的特性。人的思想会转化成一种反应，造成了生理的改变。不论是哪些组织，思想能够产生压力、恐惧、紧张、沮丧、激动、暴躁以及愤怒。要保护自己有好的情绪，要让自己有健康的身体，那首先呢，我们就要防卫我们的思想了。这时候我们不妨预备心，准备听老师谈学生四个阶段的特性，他们的叛逆、情绪不平衡，如何帮助他们愈好，如何帮助他们预备好接受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佩，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年龄阶段的特征，这是我们基督教教育概论这一课里面的第三个单元，了解学生里面的一部分。上一次我们讲到婴儿期、启蒙期、幼儿期、初小期跟高小期年龄阶段的特征，今天我们接下来要从少年期开始来讲。所谓少年期，就是12岁到14岁，也就是我们一般初中这个年龄的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正在进到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时间。很多的父母亲往往对这段年龄的孩子是非常的头痛，因为有人叫他就是一个反抗独立的时期。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了，可是呢又觉得自己是个小孩，所以他们既不是大人又不是小孩，他们就在这个两者当中摇摆不定，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给他们自己也给家庭给教会往往带来很多的困扰，不晓得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年龄的孩子。其实这个年龄的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开始发现自我，他们开始要求要独立，所以呢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表现他们要独立。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年龄他们是怎么样的。从身体方面来看，他们的生长非常的快，可是呢又不平均，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脚好像长得特别的快。所以我们如果要这个年龄的孩子跟那些初小、高小甚至幼儿的孩子在一起唱歌，要他们比手画脚用动作来表演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别扭，因为他觉得他的手脚好像特别长，特别不听话。然后呢他们的动作好像也是很粗鲁的，他们走动的时候啊，不是碰到了桌子呢，就是碰倒了椅子，因为他们的手脚就是这么不听话，好像总是长出了一截，多了一截似的。 而且呢，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发育得快，所以常常女孩子看起来好像很成熟，男孩看起来还像个小娃一样。他们的动作很笨拙，很粗鲁。可是呢，这个时候的孩子已经开始关心到男女两性的关系，他们对性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好奇。可是往往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孩子们又不敢问，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自己从朋友当中，从书本上面去寻找这方面的知识，结果带来很多错误的观念跟影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的，特别是做基督徒父母的，我们不应该让别人代替我们来教导孩子在这方面的知识。父亲应该带着儿子，母亲应该带着女儿，帮助他们，跟他们谈，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问题跟需要，跟他们有很敞开的交谈，帮助他们了解他们身体上面所发生的变化，也知道他们身为男女这个性别，他们有怎么样的责任，他们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保护别人。然后呢，在智力方面呢，他们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可是呢，他们往往在他们背东西的时候，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要背。不只是这样，而且呢，他们很容易做判断，他们很容易下结论。当然了，他们的判断跟结论有的时候并不正确。可是呢，如果我们说他的结论不对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高兴，因为他要独立，因为他要表现他自己能够做决定。所以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态度，我们跟这个年龄的孩子啊，要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的在旁边跟他们谈，慢慢的跟他沟通，先听他们讲，先明白他们的想法，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引导他们，慢慢的让他们自己来看见自己的判断跟决定有什么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让他们稍微尝到一点他们自己做的错误的决定所带来的结果。比方说孩子早上不肯起床，那么就应该让他尝一尝上课迟到的滋味，下一次他就知道了。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催着他起床，他永远赖床不想起来，要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来负责任，因为他们要独立，就让他在独立当中来学习。还有呢，哦，当然了，我们不要在他尝到了这些结果的时候，就在旁边冷言冷语的说，你看你看，我早都告诉你了，你就是不听。这种话是不会得到孩子的信任，不会得到孩子的心的。如果孩子已经得到了他所做的决定所带来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在旁边要知道他心里面其实已经很难过了，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帮助他继续的往前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次迟到上学挨骂了，那么下一次应该怎么办呢？让他自己来想想看，给他一个闹钟，让他自己来决定他要起床的时间，然后信任他，相信他不会再迟到。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好了，那么还有呢，这段年龄的孩子在社交方面呢，他们是很想要做大人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给他一些责任，他很愿意去担当这些责任。当然我们不能够给他们超过他们能力范围所能够做的事情，而且要在旁边一直的辅导他们，看着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做。他们喜欢在团体当中成为团体的一份子，如果他没有很多朋友，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很失败的，他就会有自卑感。然后呢，这段年龄的孩子啊，特别不喜欢跟异性在一起，也就是说男孩子不喜欢跟女孩在一起， 女孩不喜欢跟男孩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好像怪别扭的。那么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到了下一个阶段呢，他们就很喜欢跟异性在一起了。在情绪方面呢，这段年龄的孩子往往觉得自己是没有人了解的，他总是觉得别人误解他，不懂得他，他的情绪也是忽高忽低，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一下子就大发脾气，一下子又兴奋得不得了。这个就是这段年龄的孩子，因为他们里面荷尔蒙的分泌是不平衡的，所以呢，他们在情绪方面也是不平衡的。这也难怪，听众朋友啊，这段年龄的孩子实在不容易，所以我们特别要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体恤他们。那么这段年龄的孩子，他们在灵性方面，他们已经预备好要接受救恩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帮助他们认识神，而且经验圣经里面所说的，接着侍奉，让他们能够负责任，教导他们怎么样顺服神，接着顺服神的话，来顺服父母亲，来顺服权威，并且从神的话里面来寻求他们应该怎么做决定的一些原则。那么从15岁到17岁这段年龄呢，我们叫它是青年前期。青年前期，这段年龄的孩子，他们已经更能够用他们的思考，他们比较不是那么感情用事了。在身体方面，他们的发育越来越成熟，他们的食欲很大，他们吃起东西来啊，有的时候真是吓死人了。这个时候男孩子在体格上面也已经超过女孩子，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注意自己穿什么，注意自己脸上是不是长了一些青春痘，注意他们的头发是不是梳得很好看。这个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对异性开始有兴趣，他们开始想要交异性的朋友，他们往往爱他们的朋友超过了他们的家人，他们比少年期的时候更是觉得自己要独立，自己要自由，他们喜欢加入一个小团体，忠于自己的小团体，如果教会能够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会忠于他们的团体，把那个当作是他们自己的。可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啊，对小的孩子也会特别的关心，所以这个15岁到17岁的孩子往往是最好的用来照顾那些小小的两三岁的孩子，四五岁的孩子，他们会很爱他们，会很照顾他们。另外一方面，在智力方面呢，这个年龄他们很有想象力，他们很喜欢思考，他们也注重理解，他们的判断力比少年的时期当然是成熟了很多，可是还是不完全的。问题是啊，这个年龄的孩子特别喜欢跟人辩论，他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他们总是觉得他已经长大了，他懂了，他已经会了，所以呢，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要跟你辩论。然后呢，这段时间他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才能，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可以表现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有些孩子特别有艺术方面的才能，有的孩子特别有领导方面的才能，有的孩子特别有音乐方面的才能，或者有数学方面的才能，有机械方面的才能，都开始慢慢的表现出来了。至于情绪方面呢，刚才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过，他们的独立意识很强烈，他们渴望要独立，所以他们很讨厌爸爸妈妈样样事情都要问，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长大了，他要独立了，他不要人家管。而且他很崇拜英雄，他喜欢要得到他的同伴的重视，所以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跟他们做朋友，才是帮助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影响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有一个父亲告诉我说，他有一天看见他孩子在教会里面的大哥哥来找他的孩子，下午带他孩子打了一个下午的球，然后晚上到他的家里面说要跟他的孩子在一起聊聊天。他孩子就跟那个大哥哥在他的屋子里面聊了好几个小时。这个父亲就很感慨地说，他说原来那个大哥哥花时间陪他，跟他做他要做的事情，跟他去打球，所以这个孩子肯坐下来跟这个大哥哥谈话，谈好几个小时。他说，我没有陪我的孩子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我没有花时间跟孩子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难怪我要他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弟兄姐妹，您看到了吗？这个当中的分别就是在我们是不是能够花时间给孩子，跟他做朋友，然后呢他就愿意把我们当作朋友。他如果尊敬我们，他如果从心里面对我们有那份的尊敬，那么他们就会在有事情的时候来跟我们谈，来问我们的意见，他就肯听我们所说的。那么在灵性方面来说呢，这段年龄的孩子，他们对信仰，他们会一再的去思考。刚才我说过，如果他们小的时候有过对神的经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信仰比较容易坚固。如果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他们只是在头脑上，在知识上面听见过圣经的话，在知识上面背过圣经的话，晓得圣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常常在理智上，在头脑上面他们想不通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神。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很冲动的，他们很容易决志接受耶稣，他们很容易悔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继续的好好的栽培他们，带领他们，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用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榜样，来活在他们的面前，来帮助他们的话，他们过一段时间就会反悔，就会离开神。好，那么到了青年后期，也就是18岁到24岁的这段年龄，他们的特征又是怎么样呢？这段年龄跟前面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因为从18岁到24岁这段时间，是他们开始面临职业跟婚姻的选择跟决定的一个时间。在身体方面来说，他们的生长已经成熟了，已经达到一个地步了。如果他的身体有什么缺陷，有什么他自己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会觉得很自卑。如果他的身体很好，他长得很漂亮，他也会引以为傲。这个年龄他们很强壮，所以他们会忙着工作，忙着学业，忙着很多的事情，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还有就是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性的机能已经发育得很健全了，所以他们会有很强烈的性的冲动。这是在身体方面的特征。在智力方面呢，他们的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都很强，但是当然了，也是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离开了神跟神的心意，他们往往还是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喜欢研究一些专门的知识，他们喜欢独立的思考，他们对信仰、对权威都开始怀疑，他们要自己来寻求真理，他们要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探讨明白神的话。我们要帮助他们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的心意，来认识神自己，来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生命。那么在社交方面呢， 他们对社交有很广泛的兴趣，他们对团体、对压力很敏感。这个时候，如果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值得他牺牲的，他会愿意牺牲自己去服务，去做一些事情，去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中间，去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去做一些对那些人、对那个地方有帮助的事情。同时呢，在社交方面，这个时候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跟异性交往，他们就开始交男朋友，开始交女朋友。这个也是他们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是我们做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做教导的人、做父母亲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在这上面能够寻求神的心意。至于情绪方面，他们的理智跟意志都相当的成熟，他们的个性也已经定了型，他们很注重理智，他们不再是完全受感情控制的了。他们发现自己，他们有自尊心，他们很自信，可是呢，他们往往会担心自己的前途。当别人都找到朋友要结婚的时候，他会担心他会不会嫁不出去，或者他会不会娶不到老婆。他也会担心他的工作是不是稳定，他的工作是不是能够带给他好的一个前途。再说到灵性方面，他们这个时候特别喜欢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们爱慕真理，可是他们要通过理智，他们很愿意响应那些有价值的挑战跟呼召，所以这个时候献身做宣教士的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容易。他们需要亲身的来体验神的生命，他们喜欢服侍，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愿意把他们全部的生命用在神的事工上面。接下来的一个年龄阶段，我们叫它是壮年期，就是25岁到35岁的这个年龄阶段。这个年龄呢，精力非常的充沛，工作的能力最强了，是发展最大的一个时期。多半的人这个时候已经可能结了婚，已经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身体是很强壮的，不太容易疲倦，所以更容易因为忙忙碌碌、忙着事业、忙着生活，忽略了正常的生活习惯。这个时候也是生育儿女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很多的人都是在这个时候有了他们的孩子，所以在生活上面就会有很多的适应。那么在智力方面呢，他的理解跟反应很强，他对于自己所专门的技能也已经相当的熟悉，这个时候吸收新知识很快，而且愿意尊敬信任那些权威。在社交方面呢，他的社交的范围很广，也比较复杂了，不像在学生的时期这么单纯。他的生活周围有各种的人物，可是呢，在这个年龄的阶段里面呢，他的社交也往往是比较有目的的，可能是为了在事业方面对他有帮助，可能是为了某一些的兴趣，可能是为了工作的关系。总之，他交朋友往往是有目的的。还有呢，这个时候他也愿意在社区或者是在团体里面负一些责任，他也愿意固定的参加一些他所有兴趣的团体。那么教会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能够担任起这样的一个角色，能够吸引这样的人来到教会里面，在这里得到永恒的生命。在情绪方面呢，因为他担当了家庭跟事业的这个责任，所以常常在情绪方面会觉得压力很大。他信任自己，如果失败了也不灰心，还能够再来。他从理想主义变成现实主义， 从前充满了理想，现在比较脚踏实地的，希望能够活得很实际。那么他的情绪常常会因为婚姻跟家庭的生活而有波动，这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再说到灵性方面，这个年龄常常是注意生活，注意事业，就忽略了在信仰跟真理上的追求。而且他们已经不太容易受感动，他们喜欢用理智跟思考，所以他们不太会因为感情的冲动而决志接受耶稣。可是他们会愿意用理智跟思考来学习神的事情，来思想神的事情。记得以前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他来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这个年龄的。当他受洗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道，他说他信耶稣并不是因为某个人跟他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因为他常常跟他信耶稣的妻子到教会里面来听到圣经的道理。然后他常常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想到为什么他的生活里面是这样的一帆风顺呢？为什么别人有很多的挫折，他的生活里面从小到大就是这么顺利呢？他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最后他的结论就是，是这位神一路在引导着他，是他的妻子所认识的这位神一路的看顾他，所以他要来信耶稣。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年龄的人，他认识耶稣的途径，他认识耶稣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下一个年龄阶段，就是36岁到64岁的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我们说它是中年期。这个中年期啊，有人说它是人生的仲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收获丰富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呢，一个人从养儿育女到孩子成家立业，从事业刚刚开始到事业有了成就，有了收获，所以我们说它是人生的仲夏时期。可是呢，在身体方面来说，这段年龄是从身体的最高峰开始走下坡了，从精力充沛到了容易觉得疲倦了。这个时候呢，很多前面因为忙碌，因为忽略了正常的生活习惯，忽略了健康而带来的后果，也开始一个一个的发生了，开始会觉得东痛西痛，腰酸背疼，很多的病也开始了。当然这段时间很多的人也要经过所谓的更年期，在情绪在身体上面的变化。可是在智力方面来说呢，因为累积的经验，所以在智力方面是越来越成熟。很多事情可能这段年龄的人记忆力不是那么好，能够做推理，能够做分析，能够做判断，在处事待人方面也越来越老练。可这个时候的人呢，开始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特征，就是开始会保护传统，保护权威，因为自己已经站在那个传统跟权威的这一边上了。在社交方面呢，往往范围慢慢的缩小，慢慢的固定，只选择那些跟自己有兴趣，自己喜欢的，自己觉得在那里舒服的去参加，也比较不喜欢接触新的事情了，喜欢忠于自己的职守，就是守着自己的岗位，不喜欢再有很多的变动。情绪方面呢，因为经济，因为职业，会觉得有压力。而婚姻方面，刚才已经说到，它有很大的变化，慢慢的要进入空巢期，孩子们都走了，都离开家了，又是需要一种重新的适应。这个中年时期的人，在某方面来说，会比较没有自信心，常常需要有自己的伴侣在旁边，特别是做丈夫的， 常常会更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在旁边，能够帮助他，能够扶持他，做他的伴儿。在灵性方面，这个时候好像又来到一个开始思考信仰，开始重新来重视生命的一个时间。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又重新的愿意来服侍神，又重新的愿意来追求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同时因为人生的经验多了，所以也比较容易体会信仰，体会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最后我们还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谈到老年期，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年龄。这个年龄虽然体力衰退了，可是呢，在智慧方面，它却是人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候。在身体方面，大部分的器官都衰退了，体力也大不如从前了，常常有各种的疾病缠身。而且呢，到了这个年龄啊，人就自然而然的会特别的注意健康了。那么在智力方面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老年人的记忆力是衰退了，体力也不好了，注意力也缩短了，而且呢，又往往非常的固执，非常的守着传统，守着权威，思想也慢慢的迟钝了。可是呢，判断力因为人生的经验还是相当的正确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长老，长老就是指那些年纪又长又老，有各种的人生经验，对神的事情也有经历的人，他们受到人的尊敬。所以当时的社会，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就是什么问题都来找这些长老，让长老来做决定。今天新约时代的教会里面，圣经里面也提到长老，他们是管理教会、教导神话语的人。这就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已经累积了很多的生命的经验，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他们所累积的生命的经验，让他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刻的了解跟认识，能够帮助教会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做决定，能够教导年轻人把属灵的生命传递给下一代。那么在社交方面呢，老年人呢，最喜欢的就是从前的老朋友，当老朋友相聚的时候特别的快乐。还有就是最喜欢跟那些孙儿跟小辈在一块儿，当儿孙要回家的时候，这个爷爷奶奶就是高兴的不得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到了75岁的时候还没有孙子孙女儿，结果他就悬赏要他的四个儿女看看谁能够给他生一个孙子孙女。等到他其中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外孙女儿以后，他就主动的帮助他的女儿照顾这个外孙女，一直到外孙女能够上学为止。你看，这就是说到老年人多么喜欢有孙辈的围绕在脚边。还有呢，老年人这个时候多半已经退休了，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很多很多能够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也能够用着很多的时间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天天埋怨。这就看他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了。那么再说到情绪方面呢，这个时候老年人最怕的就是很怕疾病，很怕死亡。他们听到这个朋友去世，那个朋友去世，心里会特别的敏感，感触特别深，打击也特别的大。他们的感情往往是很脆弱，他们会幻想，他们很需要有安全感。所以很多老人所做的事情，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的依赖性慢慢的越来越强，他们慢慢对自己没有信心了，他们需要别人的关心，需要儿孙在旁边能够扶持他们一把，带着他们，关心他们，常常来帮助他们。 至于在灵性方面呢，他们会在两个极端，很可能他们是那种很容易受感动，很容易被神得着的，也很可能他们是一个心硬的像石头一样，像铁一样，怎么说怎么都没有办法改变的。他们很可能信仰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信心又坚固又平稳，他们也很可能对信仰完全不闻不问，不理不睬，完全拒绝神在他们的生命之外。可是因为他们对死亡很敏感，所以他们总是会想到死了以后我要去什么地方。这一点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也有很多的老人就是因为对这个很敏感，所以他们不愿意听到神是他们永远的归宿，不愿有人告诉他将来他要到什么地方去。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完了这些年龄阶段的特征，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把每一个年龄阶段的特征都说得很清楚，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是关心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弟兄姐妹，关心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定会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去了解他们，让我们能够去帮助他们，让我们能够用生命去影响他们的。我们可以去读一些有关系的书，我们可以去留心的观察，留心的体会，站在他们的那个地位来为他们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来了解他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去栽培他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不只是造我们这个人，而且主，你已经安排了我们在每一个年龄的阶段里面，我们所有的特征，我们所有的需要。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奇妙。让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用像你那样的爱去爱每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让我们接纳他们每一个优点，让我们欣赏他们每一个优点，让我们也能够包容他们，帮助他们的每一个软弱。祷告奉耶稣名，阿们。
书十章五节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个观念呢，表达了除非我们主动掌控我们的意念，否则呢，意念就会反过来败坏我们的身体和思想。朋友，除了神帮助我们，否则我们什么也不能。让我们不轻看神要我们做的，即便是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让我们全人交托，全心仰望我们的主吧。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